耶稣应许，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弟兄姊妹收听晨曦讲座之晨曦交流站哈。今天星期三呢，已经是2009年的12月30号。啊，两天之后呢，就是这个2010年了。那快接近这个年底的时候啊，同学们、弟兄姊妹们呢，都可以好好的安静在神的面前呢，总结一下哈今年的学习和经验。那来到了晨曦交流站，继续是三老为听众朋友呢在主持这个交流。
老人家呢，你这样讲呢，又是给你闷一闷，因为
为什么呢？
又
我不老
一年，
我不老，
又老一年。
哦，但这是事实嘛？有什么办法？但姚牧师坚持，
我已经说我不老，
他不老，
我不认
为。那就是两老跟这个少年人、
青年人、
中老算了。
中老。那今天呢，在这跟听众朋友交流的有我李崇恩，
有卢文，
有姚谦。
嗯，那我们三位呢，在这跟听众朋友呢去分享哈你们的一些提问啊，或者是一些的分享的近况。另外呢，也鼓励你可以呢常常透过信件啊、电邮啊或者是网上的联系的方式呢，参与我们的学习和分享的。
教会需要健康的行政、健康的组织、健康的工人，才能茁壮增长。这是一个分享心得、解答疑难、彼此守望的原地。晨曦交流站，
今天交流站开始的时候呢，第一个分享是来自山东岳弟兄谈到教会的一些的看法哈。岳弟兄说呢，关于教会，我想大家肯定和我一样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观点，但是我们这些观点呢，只是针对教会的某一些组织或者是某些缺点而言的。我们的目的呢，还是期望教会更加的完美，更加符合神的心意。教会是神的家，是神的子民，在有生之年亲近神和得到训练，生命成长的唯一所在。某电台说在教会之外才可以得救，这纯粹属于谬论。你想啊，主连一个充满罪恶和缺点的幼小生命都不肯放弃，何况是教会呢？真的希望他们多读约拿书和浪子的比喻。另外，我在此也劝勉大家，在真道上竭力争辩的同时，更要加大我们传播的力度，在真道上竭力追求就是了。同时呢，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教会需要改善自身的建设，包括神学装备、经济体制、宣教组织和宣教的力度。
你觉得你这位学生他学习功课有一点领会吗？
有领会，他大概呢、对这个教会的认识呢、
后面那几句呢已经很概括，谈到教会很多事情，很不错啊。
我觉得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对，
那么我们这位岳弟兄呢，谈到几方面呢，都是我们常常关心，也都常常出问题的。他说某些组织，这个大概是谈教会的行政、教会的领导、教会的执事会。那么我们内地的教会呢，常常是缺乏了健康的执事会，所以呢，就常常出现什么一言堂啊，那个行政跟领导呢就受影响。第二呢，他谈到有那个缺点，某些缺点，其实呢，我们可能因为是人的组织啊，可能这个缺点呢很多，这个跟制度，我们教会采取什么制度跟教里头的，特别是领导人的问题，这个缺点多多，就是你跟我不同，好像是我跟李崇恩就是 常常都会辩论，谁是老板？那么我就不辩论，
一定是卢文牧师说的。我就懂得大道。
卢文是牧师说谁是老板，那谁就是老板，
就是他，他是最大的老板。我们都很懂，
误导我们听众啊，当心啊！
没有没有、
啊，泄露了。高度积木
啊，铁里说我们的目的是期望教会更加完美，我、哦、这个是绝对同意。教会的特别的功能就是神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一个组织，其实呢可能有人说是唯一的组织，
嗯，
因为其他的呢，除非你跟教会有关，不然的话呢都跟这个神的旨意。没有关系，常常都会这样子啊。教会是要彰显神的荣耀。那么我们的乐弟兄呢，真的很留心听广播，
对啊，
留心学习，好学生。他谈到某电台说，那我觉得这个电台呢，其实跟我们福音电台无关，
嗯，
良友电台无关，
划清界限了。
我这样子讲，不晓得李琼恩你同意不同意，我就劝我们的听众朋友，良友电台的听众朋友，最好是不要听这个电台啦、
嗯、
免得你常常呢他有些讲论呢，你不晓得呢怎么样处理，到底是真还是一半真，到底有什么目的。那这次呢，约弟兄谈到某电台说在教会之外才可以得救，本来呢我都不一定是说这个电台是异端呢，讲了这句话我就觉得是、嗯、真的是
是吗
异端了、啊、因为为什么会在教会以外才可以得救，到底什么才是得救，为什么教会是一个他这么歧视的不承认不喜欢的、嗯把那个教会不晓得搬到哪里去，因为教会就是要传讲真理，就是要人得救的啊。那那个得救什么东西呢？听众朋友，我们都晓得圣经里头说呢，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不是？同意吗？
对对，同意、啊。
那么教会要负起那个宣教的任务。也要不断的负责那个把真理教导跟把信徒牧养，这个是教会的责任，所以这个是绝对跟我们的得救跟生命的成长呢有关的。那么教会之外可以靠什么得救呢？因为教会这其实呢很重要的负起那个得救的任务，教会之外呢这可以呢靠个人布道，
嗯，
你现在不在教会这个房子里头，在外头呢，你可以做那个个人布道，但是这种的功能呢，其实也是根于教会。我们人呢，在教会里头呢，得到这个圣经的教导，得到那个训练，我们在教会的房子里头呢，我们一起敬拜神；在教会的房子外头呢，我们也是代表神呢去做那个宣教的。工作，所以教会以外，你就算是做个人布道呢，也是呢教会的工作。信徒呢，一定要有那个教会的生活。
其实，罗文牧师，我觉得这句话本身已经有矛盾。
什么
教会之外才可以得救？其实教会不单是按我们理解，不单是一个地方。
我告诉你它的背景呢，因为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广播，就说圣灵已经离开教会。所以呢，现在再进一步说呢，教会以外，才可以得救，
嗯，
是这个意思啊。那教会要改善自身，改善自身，我觉得乐弟兄都很有体会哦啊。他讲呢，自身的建设、神学的装备、经济的体制、宣教的组织跟力度，嗯、我觉得他都真的很有体会，我只是。添一点呢，我觉得教会应该很关心信徒们的生命栽培。这位弟兄呢，岳弟兄， 谢谢你呢来信。你们两位有什么补充？
嗯，杨牧师有没有补充啊？对月弟兄的那个分享，
我刚刚已经说了，他最后几句都写得很不错。刚刚卢文牧师提要加补充，就是这里不但是神学装备，我觉得都是从教会本身来说，这个牧养教导本身呢，这跟神学装备不一样。这个是对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照顾，帮助，听他们的心里的说话。这个在教会里面做牧养的人呢，是我觉得这方面挺重要。他这里好像没有特别提，我就提出这个了。
其实呢，神学装备的本身呢，是关乎这个信仰跟灵命的。不过因为常常念神学的人呢，可能主要是念书啊，那个有什么学会，就把那个重点呢放在那个学术当中。我觉得呢，神学当然也应当照顾灵命的，对不对？
当然要照顾信徒的成长。
因为国内给我的印象就是一般都是很多培训班，神学装备可能是指这方面，但是真的去牧养这方面就没有多谈到，多下功夫，所以我觉得就分开来说了。
嗯，这个需要更明显的信徒成长方面的一些的栽培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呢，来自辽宁的张姊妹的另外一个的分享哈，提到呢一个异端值得我们留意的。张姊妹说呢，国内目前流行一个异端，主要呢是来自网络上的，名字叫做寻找迷失的羊。这个异端主要的观点呢有几个。第一，认为现在的教会就是圣经所提到的巴比伦，需要从中逃离出来。第二，认为蒙恩的人就不应该再称呼自己做罪人或者是蒙恩的罪人等等了，不可以再求耶稣的宝血来洁净自己。第三，认为三位一体这个概念以及使徒信经这些都是来自人的遗传，所以不应该遵守啊。
那听众朋友，请各位呢注意网上的东西，因为网上的东西呢不一定有标准，也不一定有人检查。特别呢，你有意见放在网上，你因为有空了，天天加点东西进去啊，你是异端的时间呢，更是不断的把那个异端的内容呢加上去的时间呢，就令到了我们张姐妹也说是流行。其实可能她一个人流行，但是你常常看的时间呢，你就会感觉这样子。那么他们说要寻找
迷失的羊，
那么这个名词很动听，主要的观点呢我就有一点莫名其妙啊。头一点呢说教会与巴比伦，教会就是圣经中所提到的巴比伦，这个是神学常常讨论的问题，旧约新约都有那个讲论啊。要从中逃离出来，那是一个不容易解释，牵涉到很多理论的东西。你们两位有补充，随便你们补充，我就不太敢补充。
他这里看意思呢，其实也是鼓励离开教会了，如果教会就是巴比伦。
但是他跟那个上面那个可能不同的，
有些不同
啊。所以这个
其实寻找迷失的羊，下面谈到这个都我也不晓得跟关系。
那第二点呢就谬论啊，那个认为蒙恩的人不应该再称呼自己为罪人，蒙恩的罪人啊，这个呢对卢文也很大的控告。其实呢我真是常常讲我自己是蒙恩的罪人。那现在世界上的人呢，他不能够信耶稣呢，就不认自己是罪人。其实我们是罪人没问题啊，哪里有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呢？卢文就觉得自己是蒙恩的罪人。
他的意思是说罪是已经过去了，所以你就不应该现在不要再
罪。现在没有罪
了，是蒙恩的吗？
其实这个
蒙恩的吗？没有罪，所以也不应该再求耶稣来洁净自己。
他也控告保罗了，保罗已经圣经里面说
是他不是我啊，
不是说卢文不是你啊，我说保罗，使徒保罗也是他控告他咯。
因为我们的圣经说呢，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是蒙恩的罪人是 很有意思的。不可再求耶稣的宝血来洁净自己呢，这个人呢已经，我觉得已经去了天堂了，已经去了地狱了。
反而这一点问题比较大，就是你不会再犯罪了吗？真的，
你犯了罪呢，也没有法子救自己，
完美
了，也不能够求耶稣的宝血洁净自己。那三位一体跟使徒信经呢，就是早期教父们的杰作，
都是一些神学出来的东西。
但是呢，都经过考验，
对，
也经过那个大公教会的会议定下来的三位一体跟使徒信经，我也觉得非常合乎圣经的真理。教会大公教会呢，已经尊重这两个理论呢，已经呢很久很久。那这个异端呢，大概说呢，圣经里头没有这两个题目，
没有
是这个意思呢。我觉得呢，他们的讲法呢，我觉得真的这个异端啊，寻找迷失的羊呢，相当的离经。办到啊！
制造更多迷失的羊。
我想来想去也套不进那个关系，是不是他的意思是迷失的羊就是他们就，如果不按这个呢，就根本就是迷失的羊。
所有异端呢，都说要按他们的讲法才可以得救的，他们的教会才是真的教会，所以他去寻找迷失的羊呢，就觉得呢。哇，这么多的信徒，这么多的教会都迷失了，
他们信错了，
信错了，
认为他们信错，
要重新回来了，是这个意思的。所以各位要当心，特别呢，现在听说是中国是上网的人呢是全世界第一国，全世界第一国。
对呀、啊，人口比例啊，
超过3亿了，现在已经
很厉害。
所以呢，各位你上网的时间呢要当心，除非你找到那个那个姚谦牧师坐在你的旁边，
喂，
每一次看见
我拉到我那边去，
网上有什么传言的？
我不是网上的专家，
请教你。
哎呀，
也不是讲网上的东西，
又或者上网呢，就到良友电台的网站好了，
好一点。
这个我们要鼓励的，
我常常上网
这样子
找材料。
李崇恩，你也不要骄傲，不是单单良友的网站才。
我不是说唯我独尊，而是多上这个是好的。
现在谦卑一点了，
网上的材料，我同意很多都要小心看，但是今天网上也是一个学习的。
你也不可以完全脱离了。
要小心呢，我觉得姚谦牧师提到这个问题呢，他也常用网站，但是他已经武功高强。他懂得分辨，
我的材料一定经过罗文牧师审查。
不要这样讲。那当你不懂得判断的时间呢，你就要非常非常当心。那这样子也鼓励你们呢，多点追求真理。到你呢武功高强，你看那个网站就大概没问题了。你要注意呢，上网的人呢，可能都有他们的动机。
好，那我们先来听一段诗歌，回来继续分享。
是你我经过每天的试炼，是你也许是我的力量，在我软弱中他一次爱令我度过，心靠他的话语。
以下呢是来自江苏周姊妹哈、啊、关于听课之后的一些的体会哈、啊。啊，她主要呢就着郑子民牧师的课程呢有回应，说听了你的课我很受感动，真的是神的带领。起初我不愿意上义工课程，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工人呢，每年都参加很多工人培训，没有必要再学义工课程。但是学了团队侍奉和拓展教会事工，我才明白一个人不仅要对圣经真理熟悉，对教会的事工和教会的发展也要不断有新的认识。我们教会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能生不能养，每个安息日都有新的慕道友进入教会，但几个安息日过去他们就不见了。几百人的教会只有十个工人，讲到探访、丧事、乐队等等都是这几个工人去，信徒觉得这一些事都是工人的事，与他们无关。你讲到信徒都要参与侍奉，我也想到教会是我们的家，在这个家中我们都是成员，我们都应该在家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一个人只要用心去做，用心去服侍，越服侍就越有力量，越服侍越有恩膏，慢慢的从不愿服侍到愿意服侍，到甘心乐意为主的缘故来奉献余生。求神在我们教会动工，兴起更多工人起来服侍。求神在我们领袖心里动工，让他们看到教会的发展，看到工人的重要性。
谢谢这位周姐妹呢，特别她很欣赏郑子民老师、郑子民牧师的
讲课。
嗯，那么我可不可以呢，李宗恩，
怎样？
批准吗？我把一些曾子民老师的秘密告诉听众。
我不知道你
也来秘密了，
我不知道你讲他什么秘密啊。
我先
讲，代表他决定。
你在评论啊，
或者说卢文牧师乱讲。
你觉得良友电台呢，好像在搞到你头昏。有些时间说曾子民老师在澳大利亚。有些时间回到香港，
在香港，
但是整天都听见他的广播。哦、因为呢，现在是12月30号，
对。
那么一月开始呢，又继续听到郑子民
月一号
跟卢文
星期五、
卢文、
就是、
一起不断的做广播。我偷偷的告诉听众朋友，郑子民这是好的老师啊，他在香港的时间给卢文逼害。
嗯，对，
已经跟他一起同工
的节目了，这个不是秘密了，这个不是秘密了，
做到三月底的。
你
除了三月底，
你不要逼害他了、
所以呢，你会发现呢，郑子民老师好像是无处不在。这个秘密你觉得可以讲吗？
有卢文在就有郑
牧
师
在，如影随形啊，差不多。
其实呢，是我们用那个预先做好节目
录制录下来，
再按时播出来。所以呢，听众朋友呢，你要感谢神呢，郑子民牧师随时与你同在。
我好了，厉害厉害。
那现在呢，谈谈那个周姐妹的来信啊。我觉得你是一个工人，也可以上义工课程，但是呢，既然有重要的责任呢，我鼓励的周姐妹呢，你不但上义工课程，也可以上本科，你觉得合理吗？
嗯，
因为她说她是工人嘛，
嗯
啊，那么可以来信多多讨论。那么你可以说呢，哎呀，是李崇恩跟卢文劝我念那个本科，看看那个良友圣学院收不收你？
嗯，大概其实他呢已经念过本科了，所以觉得哎呀，再念义工好像没有必要的、这一种的自
己。你真的是好老师哦，大概是这样子啊。
分不同层次。
那其实呢，周姐妹呢谈的一个问题呢是很严重的。
哪一方面？
就是每一个安息日，就是大概是主日、啊。
主日其实
每一个主日，都有新的慕道友进来。几个主任以后就不见了，他们
留不下来。
几百人的教会呢，只有十个工人了，这个问题呢就比较严重了啊。那牧道友不见了，是那个牧养教导、栽培甚至教会团契的同工牧养的关心的这种种的因素，另次呢他来了几个礼拜就不见了。那十个工人呢，这个要请你们两位评论了。几百人的教会只有十个工人， 那这个大概是谈全集全时间工作呢，基本上是足够的。
对，
那拿一个教会有十个工人呢，我觉得这个不得了啊。那么但是呢，问题是不是真的是全时间？因为内地的教会呢，所谓工人呢，你现在他把那个工人跟义工分开啊，工人是不是全时间，工人是不是有工资等等呢，甚至有了工资够不够他吃饭啊，都是问题。不够他吃饭的时间，他有兼职，可能还要耕田，什么问题都有。那其实呢，我们也应当呢真的培训一般的信徒，叫他们跟那个工人配搭侍奉。那以及几百人呢，每一个人都有爱心，每个人都关心人呢，那个来的人是不会这么快跑掉的，是不是？那所以请你们两位专家评论评论这个问题了。
其实呢，这个工人我当他是残疾工人呢，一般来说呢，一个残疾工人对这个比例是50个洋信徒呢，已经很了不起。我们这边也是一样了，如果一个教会150个人信徒啊，有3个工人残疾，我一个对50个牧养都做得应该很好啊。但是在国内呢，我就不晓得他们是不是当他是500个，有10个工人，每一个就来牧养50个了。
涉及的就是卢牧师刚才说是否全时间了，如果部分时间呢就很有限。那我自己的教会呢，100多人，现在全时间的同工呢是2个，但问题是教会需要呢信徒起来参与侍奉岗位，就像我100多人的教会当中有一半都有侍奉的岗位的，大家呢就这样群体的一起来参与建立教会。
不过李兄们，我就对一般的教会，不是你的教会，所谓有岗位侍奉的呢，不一定是牧养教导的。因为我常常骂教会，这个侍奉神的人是开会的动物啊，整天开会，开完会他不工作的哦。
那内地教会可能没有那么多会开嘛。跟我们不一样，
不同那个行政比较简单，
就没有香港
我们就开会很多，所以就
越开越多，越开越多，
时间就不够。
因为开完一个会再成立几个小组继续开，
常常有小组会大组会那么内地如果没有那么多会呢，就用在探访牧养跟
接触
姐妹了解是好事情。
不一定有啊因为呢我们了解呢内地的工人呢也说呢忙得不得 了
、
那么其实忙的呢，我注意到呢他们讲为什么事情忙啊，也不一定是属灵的教导跟牧养，所以这个要注意。我们常常说呢内地的教会缺乏的就是能生不能养，现在呢我们要养我们的信徒的时间呢要多点爱，多点的教导，多点的牧养，这样子教会的工作呢才会慢慢的进步。那因为它是回应团队侍奉跟拓展教会施工，
对这两个
真的我们最后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告诉你们马丁路德的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怎么说？
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
人人皆祭司哈。
对了，对了，
好，那明天呢就是12月31号，今年的最后一天哈。希望听众朋友明天继续按时收听晨曦交流站，一同呢度过这一年。明天再见，
明天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Thank you.